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0月11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法国说俄罗斯可能面临在叙利亚的战争罪的指控，美韩展开大规模海上联合军演，美国很多共和党人似乎已经放弃白宫的竞争，全力争取保住国会多数。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国庆演说之后，中国方面重申得先要承认九二共识。对此，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说，中国对台湾的打压从来没停止过，大家不需要过度解读一项会议的取消。
我认为还是要坚持台湾的价值，还是要坚持台湾的路，这才是最重要的。
他认为是要坚持台湾的价值，坚持台湾的路，这个才是最重要。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法国话，俄罗斯对于叙利亚城市阿勒颇的军炸可能使到俄罗斯面临战争罪指控。法国外长让马克埃罗星期一表示，军炸行动构成了战争罪行。让马克埃罗说，
Donc la Russie, c'est à la fois un pays partenaire, c'est pas un pays adversaire, mais en même temps nous avons un profond désaccord.
俄罗斯是伙伴，不是对手，但是双方在这个议题上有严重分歧，我们需要就此表达清楚。他说法国将与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协商怎样展开调查。让马克埃罗说，法国反对俄罗斯军炸阿勒颇的行为，法国坚定地致力于挽救阿勒颇民众的生命。莫斯科一再否认对叙利亚平民发动袭击，目前不清楚国际刑事法庭怎样去调查阿勒颇军炸行为，因为俄罗斯和叙利亚都不是成员国。这个问题可以由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给法庭，但目前安理会在叙利亚议题上处于僵局。美国和南韩海军10月10号星期一开始在南韩周边海域展开大规模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应对两国军方所说的来自北韩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美军派出里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战斗群参与这次演练，两国参与军演的军舰有几十艘那么多，反潜艇、战机和直升机也都加入军演行列。美国海军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联合军演将包括反潜和反水面舰艇、防空和反制水雷等多项操练。南韩海军称，联合军演仲包括无疑挫败北韩特种部队在日本海和黄海穿越海上边界线发动攻击。有报道说，这次美韩联合军演可能仲会首次操演南韩的大规模惩罚报复作战理念，在面临北韩即将发动核攻击时，对北韩领导人和核设施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平壤当局过去几个月实施了两次核试验和多次弹道导弹试验，并不断对南韩、日本及其盟国美国公开发出威胁。为了压阻平壤，美军上个月派出战略轰炸机飞抵38线附近上空，美国和南韩还正式决定在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中国对美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做出强烈反应。中国国防部在9月29号称，中国将对这个部署采取必要措施，并强调中国人讲过的说话是算数的。而较早前，中国官方报刊还对首尔发出警告，称可能和俄罗斯一起去针对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采取一些意想不到美国和南韩承受不起的反制措施。美韩这次海上联合军演一共举行6日，美国海军称演习的目的是要确保美韩军事同盟随时准备好战斗。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候选人川普星期日进行了第二场辩论之后，就马上投入竞选活动。 最近几日美国总统大选选情急剧变化，川普用下流语言冒犯妇女的录音曝光备受谴责，很多共和党人表示与川普决裂。最近泄漏的电邮亦都引起外界质疑希拉里克林顿可能在私下和公共场合有两副的面孔。在距离大选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两位候选人都要克服缺乏选民信任的问题。星期一共和党籍的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电话会议中对共和党同仁说，他将不再帮助川普竞选或者为他的失策言论辩护。瑞安说未来他将精力放在帮助共和党人赢得众议院席位，保住共和党的多数地位。目前共和党控制住国会参众两院。一位参加过电话会议的人士说，瑞安并没有撤销他对川普的支持，只是说不再为他助选。瑞安建议其他共和党众议员尽全力在他们自己的选区争取好成绩。而希拉里·克林顿的一位竞选发言人说，瑞安不再为川普助选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由于飓风马修的影响，美国一位联邦法官决定将佛罗里达州选民登记的期限延长一日，并且考虑进一步延长。这个最后限期本来是今日星期二。佛罗里达的民主党人说，大众需要更多时间登记，特别是共和党籍州长斯葛特上个礼拜在飓风来到之前要求150万名民众疏散。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敦促斯葛特州长利用他的紧急事务许可权下达命令来到延长登记期限，但是被斯葛特拒绝。斯葛特认为佛罗里达州的民众有足够时间在疏散令下达之前做好登记。近千名中国退伍军人星期二到北京军委总部外抗议。美联社拍摄到的电视画面显示，身穿迷彩服的退伍军人聚集在复兴路中央军委办公地81大楼外上访讨薪，将这座中国军队最高层主持日常工作的大楼围得几乎水泄不通，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人被逮捕。中国军方官网说，全军各大单位的党委书记正在大楼内召开肃清郭伯雄除财口势力的大会，而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和许其亮都到会讲话。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国庆演说之后，中国方面重申得先承认九二共识。对此，民进党立委批评欺人太甚，国民党立委就忧心两岸民间交流亦都将会出现倒退。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颖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国庆演说当中呼吁中国大陆当局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两岸应该尽快坐下来谈，只要有利于和平发展人民福祉的事，任何都可以谈。中国国台办则回应指出，是否接受九二共识是检验台湾当局领导人所谓善意的试金石，只要承认九二共识，双方就可以平等协商，良性互动。台湾的《中国时报》星期二在头版报道，由于蔡英文总统的国庆演说没有新意，两岸预定下个星期在北京举行的通讯产业搭桥会议将会被喊停。报道说，这项会议向来是由台湾经济部亦是中国工信部指导，大陆方面主张官方参与层级是必须要降三级，台湾方面则是认为既然无法维持次长层级的交流，决定取消行程。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廷飞表示，中国对台湾的打压从来是没有停止过，大家是不需要过度解读一项会议的取消。
我认为还是要坚持台湾的价值，还是要坚持台湾的路。
陈廷飞表示，他认为仍然是要坚持台湾的价值，仍然是要坚持台湾的路才是最重要。陈廷飞委员还表示，他必须提醒中国当局，如果施加给予台湾的压力过大，到时反弹的力度亦都将会很大。民进党立委王伟哲还表示，蔡英文甚至援引马英九前总统的谈话，希望中国当局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中国国台办对此仍然是没有善意的回应，令人感到欺人太甚。 王伟哲仲指出，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就是可以预期，不会挑衅，并且保持一致性。如果中国方面就是听不入耳，台湾亦都是只能够表示理解。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蔡英文总统虽然表示只要有利于人民福祉的事，两岸任何事都可以谈，问题是对岸就是不同你谈。江启臣委员仲说，520之后只是看到两岸政府将球是踢来踢去，外界相当之担心双方的民间交流亦都将会出现倒退。国民党立委陈学圣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两岸关系目前处于冷和的情况，在野党扮演的角色就更加重要。
在2000年到2008年就看得出来嘛，当执政党他对于两岸关系无所
陈学圣表示，在2000年到2008年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执政党对于两岸关系无所作为或者是不能够有所作为的时候，在野党就是扮演了重要的关键角色，所以国民党在野的时刻更加是要将两岸的桥梁打好。陈学圣委员仲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长期以来的沟通管道应该是继续，主要民间交流、学术研讨以及年轻学子的互动更加是不能够停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中国环球时报和新加坡驻华大使之间最近因为南中国海问题的延迟交锋，对中新关系造成一定的冲击。不过有新加坡学者认为，这一次的骂战风波只是茶杯里面的风暴，中新关系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也有分析家说，新加坡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站队是新加坡试图将美国留在亚洲的策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官方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9月21日刊登题为《不结盟运动首脑会闭幕，新加坡不顾反对网提南海仲裁》的报道。文章称，在委内瑞拉召开的第17届不结盟运动峰会上，在磋商成果文件过程中，新加坡曾经执意要求塞入为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背书的内容，企图强化涉南海内容，由于多个国家明确反对，未能得逞。9月26日，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致函《环球时报》，批评上述报道中有关新加坡现行的内容不符合事实和毫无根据。他指出，提议更改东南亚段落是东盟十国根据第49届东盟外长会议联合公报达成的一致共同的立场，而且新加坡代表团从未在这个峰会上提及南中国海或者仲裁案。9月27日，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做出反驳，并且批评新加坡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做过头。9月28日，罗家良再次致函环视，重新报道不准确。这个过程中，9月27日，中国外交部亦介入表态，公开呼应环球时报，称个别国家坚持要求在成果文件中片面渲染有关涉南海的内容。后来中国国防大学教授金日南亦加入骂战，鉴于金日南将军的身份特殊，他曾经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去年和今年连续两次参加在新加坡举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亚洲安全会议，金日南的讲法被外界视为是官方的授意。 金恩南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的时候称，新加坡一直积极主动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显然自己宣称不结盟，但是坚定地站在美国的一边。他说中国必须采取行动，使新加坡为他的严重干扰损害中国利益的所作所为付出应有的代价。一时间，新加坡从与中国友好国家跌入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与中国过不去的国家，成为搅局者。有媒体分析认为，环球时报虽然是半官方的报纸，但是总可以说是言中共不方便言之事，因此环球时报的立场其实可以看作是表达中国官方的立场。在这个之前，新加坡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表态已经背离中国的期待，令中国不满。新加坡总理李显龙8月初访问美国时说，海牙法庭对南中国海主权争议的仲裁有力地界定了有关国家的主权声称。他还呼吁所有国家尊重国际法，接纳有关裁决。不过新加坡的表态遭到中国官方的反对，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文就要求新加坡少管闲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学教授怀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之所以对新加坡施压，是因为新加坡是东南亚的意见领袖，中国在新加坡如何站队问题上非常敏感。怀特说，在南中国海局势变得紧张，特别是中国在国际仲裁案中几乎输了所有在南中国海的主张之后，中国觉得有必要向东南亚国家施加压力。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南中国海不单只是几个岛礁的海事权利，而是美中之间重要性的竞争，谁将是这个地区的领导力量的问题。所以新加坡在美中之间如何站队，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是非常敏感。他说中国希望新加坡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走得太远，去支持中国所讲的美国立场。
怀特表示，鉴于新加坡之前在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一直非常谨慎，跟中国的关系也都很亲密，在很多的事情上面积极跟中国保持互动，所以新加坡现时的一些言论令到中国是有些吃惊。过去几十年以来，在新加坡已故领导人李光耀的努力之下，新加坡跟中国在外交及经济方面关系密切，新加坡帮助促成了台海两岸的汪辜会谈，而据说他还为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开放出谋策划，他甚至是为邓小平的六四屠杀辩护。不过2009年李光耀访问美国的时候，亦都在讲话当中提醒美国应该是参与亚洲事务来制衡中国的军事及经济力量。根据报道，李光耀的这番讲话亦都曾经激怒过中国网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怀特表示，新加坡是没有改变，只是回归了李光耀提出的策略而已。怀特说，他认为新加坡一直是知道跟美国保持接触，令到美国留在亚洲是很重要。当然他们亦都意识到，随着中国的力量的增加，中国在亚洲的角色，特别是政治角色，是会更加强大。8月21号，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国庆大会上面是明确地展示了新加坡对于中美关系的看法，以及是新加坡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的立场。他还表示，新加坡是要计算他们自身的利益。李显龙还指出，新加坡愿意看到自己成为中美之间共同朋友圈的一员。他还说，新加坡近日受到在朋友之间选边站的压力，但是他重申新加坡将会采取独立仔细考虑过的立场。同时李显龙亦都表示，新加坡是希望美国继续在亚太地区发挥作用。李显龙表示，虽然新加坡在南中国海无主权主张，但是它是利益攸关，有三件事对新加坡是很重要，这个就是国际法、自由航行以及一个团结的东盟。李显龙表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新加坡有自己基于的原则，一贯的立场和中国、菲律宾或者是美国都不一样，其他国家会游说或者是向新加坡施压，要求新加坡站在他们的一边。新加坡必须要选择他们自己的立场，计算他们自己的自身利益，选择自己的定位，坚持立场，不能够在压力之下是屈服。李显龙还一再声明规则的重要性，他还表示新加坡必须要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因为如果不在意规则，就好像新加坡这样的一个小的国家将会无从生存。他还说，新加坡和美中都是朋友，如果美中两国能够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个对新加坡来讲是更加好。他还说，和中国的友谊比南中国海是更加广阔。
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华盛顿分部主任萨图利马耶说，新加坡和很多亚洲国家一样，希望在经济上与中国保持接触，在安全上对美国依赖。他说正在进行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特别是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的言论，令很多亚洲国家担心有一日美国可能会撤出亚洲。他说此前新加坡向美军提供的种种便利，应该被视为是新加坡希望将美国留在亚洲。利马耶说，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当美国在菲律宾基地关闭的时候，新加坡跟进为美国提供新的基地。新加坡将樟宜海军基地租借给美国，同时新加坡还接受美国在他的基地部署濒海战斗舰和 P8 反潜侦察机。利马耶说，在目前美国和菲律宾盟友关系不稳定的时候，新加坡所做的一切很重要。利马耶认为，中国和新加坡关系目前仍然可控，并没有出现不可修复的裂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耶勒国际关系研究学院高级研究员穆沙希德阿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新加坡目前的紧张关系只是茶杯里面的风暴，不会影响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穆沙希德阿里说，他觉得两国关系日益加强。当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在杭州参加 G20 峰会的时候，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议期间进行友好的会晤，两国同意以新的形式合作，以促进中国新加坡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9月7号，李显龙在东盟峰会上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会晤。南洋理工大学的阿里说，中国学者、媒体人以及外交部发言人在新加坡问题上做法令人感到中国正在走霸权的道路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达赖喇嘛开始访问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由于他十多年来一直不能够访问俄罗斯，大批俄罗斯信徒只要去交通比较方便的里加参加达赖喇嘛的法会。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位西藏宗教领袖在俄罗斯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再次开始欧洲之行，他从10月10号星期一开始连续两日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著名的奥林匹克体育馆传授法会。来自波罗的海和欧洲其他各地大约4500人参加法会。法会通过多种语言的同声传译，用互联网现场直播。除了波罗的海地区外，达赖喇嘛里加法会的主要针对对象是俄罗斯信众。由于达赖喇嘛无法访俄，信奉藏传佛教的俄罗斯信徒目前只好去印度等地参加他的法会，但去印度路途遥远，很多人更没办法适应当地气候。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和俄罗斯的交通十分便利，这个为大批来自俄罗斯以及附近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信徒参加达赖喇嘛的法会提供了方便。在俄罗斯有很大影响的著名音乐艺人格列宾什科夫亦都参加了里加法会。关注达赖喇嘛访问拉脱维亚的活动人士尼科里斯基说，他知道在俄罗斯有很多演艺界人士都对达赖喇嘛有好感，有些人比如格列宾什科夫等人不对外界掩饰参加达赖喇嘛的活动，但亦有人参加相关活动时不想被别人知道。尼科里斯基说，虽然俄罗斯和中国日益走近，但达赖喇嘛在俄罗斯社会仍然受很多人的尊重。不单止是这样，法轮功亦都在俄罗斯活动，一些俄罗斯人亦都在练习法轮功。尼科里斯基说， 好多地方官员，特别是那些拥有好多佛教信徒的地方官员，更加不在意暴露他们对达赖喇嘛的好感。其中不少人都希望能够跟达赖喇嘛见面。
И вот из самых известных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деятелей я, конечно, хотел бы упомянуть Ларису Шойгу, которая, в общем, активно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尼科里斯基话：喺俄罗斯支持达赖喇嘛嘅社会活动人士中，最著名嘅就系拉丽莎·绍伊古。佢系上一届同本届国家杜马议员。佢积极支持俄罗斯嘅西藏之友活动，并对信徒提供大量嘅帮助。拥有图雅人血统的拉丽莎·绍伊古来自信奉藏传佛教的图雅共和国，她亦是由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所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的主要成员。拉丽莎·绍伊古的兄弟是在俄罗斯拥有很大影响力的国防部长绍伊古。达赖喇嘛在俄罗斯和独联体的代表对采访他的俄新社表示，虽然俄罗斯深陷经济危机，但是还是有这么多的信徒前往李家参加法会，真是使人高兴。民众对达赖喇嘛法会表现出这么大的兴趣，说明俄罗斯社会和达赖喇嘛的联系在今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密切。李亚加官方媒体介绍说，俄罗斯和藏传佛教拥有密切历史渊源，特别是在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执政期间，俄罗斯和当时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关系最为密切，王宫对藏医和佛教哲学产生了很大兴趣。沙皇俄国更加是当时第一个与西藏建立外交关系的欧洲国家，并且在当时的首都圣彼得堡兴建了欧洲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在李家法会期间，同时还播放了由俄罗斯著名导演以及纪录片制作人曼斯基所拍摄的一部有关达赖喇嘛的纪录影片。这部纪录片介绍了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官邸从凌晨三点开始的一日日常起居生活，以及曼斯基和达赖喇嘛有关人生哲理等问题的非正式谈话。虽然俄罗斯佛教徒长期推动达赖喇嘛访俄，但是为了不刺激中国，最近十几年来俄罗斯一直不允许达赖喇嘛入境。活动人士尼科里斯基说，不给达赖喇嘛入境只能破坏中国形象。
это очень плохо, да, потому что Далай Лама призывает сотрудничать с китайцами, да, Далай Лама призывает к тому, чтобы сохранялись。
尼科里斯基说，这样非常不好，达赖喇嘛一直主张和中国合作和友好相处，而且他亦都经常和中国、台湾等地的认识会面。俄罗斯由于中国的抗议不给他访问，这个只能够加剧公众对中国的反感。尼科里斯基说，俄罗斯没几久之前举行议会大选活动时，再次听到了达赖喇嘛有可能来俄罗斯访问的声音。亲西方民主派政党阿博卢集团亦都呼吁俾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阿博卢集团呢一次虽然喺全国得票率好低，但系喺圣彼得堡同莫斯科等大城市支持率排喺执政嘅统一俄罗斯党之后。达赖喇嘛曾经多次访问拉脱维亚，拉脱维亚目前正积极寻求同中国密切关系，特别系喺经贸领域加强合作。达赖喇嘛这次访问拉脱维亚将不会同官方人士会面，但是拉脱维亚议会领导人说，拉脱维亚是民主国家，他们不能够阻止民选议员和达赖喇嘛会晤。拉脱维亚之后，达赖喇嘛还将访问瑞士、捷克、意大利等国。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 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军海陆空参与海地飓风赈灾，飓风马修受难人数上升，霍乱威胁海地。三星在全球停售 Galaxy Note 7手机，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海陆空部队人员和装备陆续抵达海地，参与飓风马修造成灾难之后的营救工作。海军梅萨山维德号两栖运输舰10月9号抵达海地水面，舰上的海军陆战队人员和直升机随即展开向灾区运送食物、药品等救灾急需品。海军硫磺岛号两栖攻击舰和舰上几百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亦都在10月8号出发，预计10月13号抵达海地参与人道救援。此外，美国空军115人亦都抵达了海地。美国国际开发署上个礼拜宣布向海地提供150万美元援助，但是联合国星期一紧急呼吁国际社会向海地提供1亿2000万美元的援助。海地上个礼拜遭受四级飓风马修袭击，近1000人丧生，近20万人无家可归，上8万人需要得到紧急救灾物资。飓风马修过去几日中在几个国家造成严重破坏之后，转到返回至大西洋，同时风暴级别降低。马修沿途经过的社区开始评估损失，美国境内有大约20个人死亡，贫穷的岛国海地受灾最严重，近900人遇难，一些社区被夷为平地。海地开始埋葬死者，马修造成的死难者人数还不明确，随着洪水退去，新的死难者尸体出现，有人担心如果其他国家不介入提供帮助来阻止，这样会有更多人死于霍乱和其他由水传播的疾病。教宗方济各星期日表示，他痛心地收到了有关灾难的新闻。方济各说，他向大众保证，他与大家一起向国际社会、对天主教会以及善良的大众表达团结一致的信任，邀请他们一起为这些兄弟姊妹祈祷。飓风在过境古巴、巴哈马和美国东南部海岸时，灾难性相对较小，不过还是为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以及南北卡罗来纳两个州的部分地区带来严重洪灾。来自这些受影响地区的录影片段显示，被摧毁的房屋、商铺、倒下的树木、电线杆和损毁的基础设施。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尼基·哈利说，他们不断强调，如果在路上看到水浸，要知道大家都不知道下面是否有电线，不知道下面的路面是否凹陷，不知道大水会不会将你卷走，令你无法逃脱。三星以持续的安全隐患为由，在全球停售与更换其智能手机 Galaxy Note 7，并且要求用户立即停止使用。这个消息导致三星这家南韩科技公司的股价大跌。三星星期二要求所有 Note 7的用户关机、退货或者更换三星其他款型的手机。三星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正在与相关监管部门合作，调查近期出现问题的 Galaxy Note 7手机。三星集团的股价星期二重挫 8%。 在三星宣布停售 Note 7之前，这款手机上个礼拜又发生了几宗的手机过热情况，对三星这间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商构成冲击。美国负责消费者安全的官员说，他们正在调查五宗 Note 7手机起火或者是过热的事件，这些都是在三星上个月宣布回收之后发生的。巴基斯坦禁止一名记者出国，因为他报道了该国总理与最高军事情报官员的秘密会晤。巴基斯坦记者 塞瑞亚尔美达星期一在推特上发布消息说，他被政府列为出国管制名单，因为他在6号报道了谢里夫总理和军事情报最高官员阿克塔尔的秘密会晤。报道中说，会晤中阿克塔尔被要求对三个在动荡的喀什米尔地区和印度武装力量战斗的极端组织采取行动。哥伦比亚政府和该国规模第二大的反政府组织全国解放军星期一宣布，从10月27号开始在厄瓜多尔首都开始和平谈判。这个消息宣布之前，哥伦比亚选民刚刚投票否决了政府和规模更大的反政府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所签署的和平协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星期一面临新的不利境地，重量级的共和党人都差点就要承认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将会赢得大选，入主白宫。另外，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希拉里跃居决定性的优势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在华盛顿报道。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在一次的电话会议当中对他的共和党幕僚说，他将不再为川普冒犯众多选民的失策言论辩护。这些言论包括最近被曝光的一个2005年录影带当中川普对女性的下流言论。而该个视频当中，这位房地产大亨炫耀说，由于自己是明星，他可以如何去调戏女性。瑞恩说，在距离11月8号大选日到来的最后几个星期，他是会努力为其他的共和党人助选，确保共和党在众议院保持多数党地位，以阻止国会变成民主党控制的地盘，令到克林顿赢得立法行动上的自主权。现时共和党控制住国会两院。一位参加电话会议的人士说，瑞恩并未有撤回对四面楚歌的川普的支持，而是不再为他助选。瑞恩让众议院的其他共和党议员说，在你们的选区做对你们有利的事情。川普在一条推特评论当中指责瑞恩，说瑞恩应该是花更多的时间来考虑预算、就业以及是非法移民的问题，而不是将时间浪费在打击共和党提名人士。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星期一表示，川普在星期日的总统辩论当中本来应该是要道歉，但是他却是将全部的时间用来攻击对手。克林顿星期一在底特律举行的竞选集会，这个是克林顿和川普火药味十足的面对面交锋之后第一次在竞选活动当中露面。他对支持人群说，川普解释说他有调戏女性的言论只是男人之间在更衣室的谈话，这个是变本加厉。克林顿表示，川普的解释简直是一个想为待人处事差行为开脱的人的借口。没多久之后，川普出现在宾夕法尼亚州安布里奇的竞选活动上，他说克林顿在辩论当中说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他抨击媒体将他暴打72个小时，却是无视希拉里·克林顿威胁几位女性的有关指控。川普说，我们的女性遭到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强奸以及性侵。而在最近的全国民意调查当中，大选结果逐渐明朗，民调显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领先5个百分点。而上个周末，美国选民仍然在消化曝光的川普那些有关女性的不雅言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以及是华尔街日报在过去几个周末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在有四位候选人的情况之下，克林顿相较于川普的领先优势仍然更大，支持率是 46% 对 35%。 拉斯穆森报道的民意调查当中的一部分是在2005年该个录像带曝光之后所做的，这份民意调查显示克林顿的支持率是 45%， 川普是 38%。仅仅在几日之前，这个的民意调查机构说两者的支持率不相上下。而在星期日的第二场总统辩论当中，川普表示他那一段的被录音的言论仅仅是更衣室的谈话。虽然他承认他为自己讲出这样的说话是感到非常之尴尬和愤怒。克林顿表示，没错，唐纳德·川普就是这种这样的人。而与此同时，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官员在星期一晚间在通话的时候谈到川普的选情下滑，以及是全国范围的国会选举的情况。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家史提芬维利对美国之音表示，星期日的辩论不一定会改变目前的竞选路径，而是有可能会巩固两位候选人已经赢得的支持。目前的路径推动克林顿在全国民意调查当中是取得优势，同时亦都令到他一些关键的能够左右选举结果的战场州处于绝对领先。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家约翰塞兹在谈到辩论的时候表示，他的感觉是川普做得更好，但是仍然是未有能够是改善他的民意调查的支持率，他的感觉仍然是都是老调重弹。维利表示，他认为辩论或者能够团结那些对克林顿有所担忧的民主党选民对他的支持，川普巩固了他自己的阵营，但是未能够超越这个的阵营。维利还认为辩论展现出了每位候选人的真正品性，他们加强了公众对两位候选人以及是他们各自的弱点的看法。维利说，川普是未有展示出对议题的了解，而克林顿则是准备充分为传统的民主党支持的议题辩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辩论结束之后没多久所做的民意调查就显示，克林顿是以 57% 比 34% 的优势赢得了辩论。川普威胁说，假如他若然是当选总统，他会让克林顿是坐监，因为克林顿在担任国家最高外交官期间处理涉及国家安全问题的电邮的时候行为不当。川普还表示，克林顿的内心对选民充满巨大的愤怒，他让三名女性坐在辩论大厅的前排，他们都声称希拉里·克林顿的丈夫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20年前对他们性侵犯，而希拉里则认为这个是诋毁他们。克林顿在辩论当中对此反驳说，他是知道唐纳德今晚是想要大大地分散注意力，避免谈论任何有关竞选的事情、内讧的事，以及是共和党人抛弃他的事情。在听到2005年那一段录音之后，众多共和党籍的民选官员在过去几日里面是舍弃是川普，一些人收回了他们较早之前对川普竞选第45任总统所给予的支持，而另外一些人则是要求川普是退出竞选，而川普则是表示他绝对不会退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6年第二场总统候选人辩论已经成为历史，两位候选人再次踏上四处拜票的征程，毫无疑问双方都声称获胜。在辩论现场，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的华盛顿大学学生是怎样看的呢？这一番的涉剑唇枪是否改变他们任何人的想法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在现场的报道。
3, 2, 1, fight! 在圣路易斯市的华盛顿大学，晚间辩论开始的前一日，民众都充满了热切期待，只有几百名学生抽签得到了入场券，可以在现场观战。最后的几个座位有一个被大四学生麦克斯·艾尔伯恩好幸运咁样攞到咗。
I tend to personally lean a little bit more liberal. I still am tending to lean a little bit more liberal, but I definitely was intrigued by the debate. I thought the candidates.
华盛顿大学学生麦克斯·艾尔伯恩话：佢仍然倾向于自由派，不过呢场辩论绝对激起咗佢嘅兴趣。佢觉得两位候选人都讲咗一啲有意思嘅话。辩论本身更似系一场决斗，充满咗插话同埋反攻。川普用下流的话谈论女性的录像带在较早时曝光，这些更引起了争论。
We turned over 35,000, so it was.
What about the other 15,000?
亦都在现场观看了辩论的大四学生汤姆·巴克不喜欢这种恶斗的气氛。
It was almost a little bit frustrating just kind of being in there. Kind of more of.
What about the other 15,000?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学生汤姆·巴克说，对国家来说这些似乎有点令人沮丧。在看了有关川普侮辱女性的视频之后，有数十名共和党人表示不再支持川普，而华盛顿大学校园里面的共和党人早就已经这样做了。他们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唐纳德川普，亦都令他们害怕。 而老本舒克特就是这个团体的主席。
This is not an endorsement of Hillary Clinton in any way. We just feel that the Republican voters got it wrong electing our nominee.
舒克特说，这些不是在支持希拉里·克林顿，他们只是觉得共和党选民选出美国现时的这位候选人是一个错误。但是一位川普的支持者指责，这些学生太天真了。
If you don't have life experiences and you haven't really been out in the world and you don't really understand, then a lot of things sound wonderful.
川普的支持者珍妮佛博尔德说，如果你没有人生的阅历，你没有去世界上闯荡过，这样就根本就不懂很多事，听起来很动听，但等到你做了之后才发现是不一样。辩论一结束，政治操盘手就开始在电视摄像机前面露面，试图让所有人相信是他们这一方的候选人赢得了当晚的辩论。
Hillary Clinton lied to the FBI when she said that she didn't know what she meant on a government document.
支持川普的共和党人老迪朱莉亚尼，他说希拉里·克林顿对联邦调查局说他不清楚政府文件上面的 C 是什么的意思。克林顿在讲紧大话。
She was able to talk about the positive things she wanted to do. He was on the attack the whole evening.
另外一位克林顿竞选阵营的主席约翰·伯德斯塔说，希拉里·克林顿能够谈论自己想做的事的积极面，而川普成晚都在攻击。第三场亦都是最后一场总统辩论，将会10月19号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举行，届时距离大选投票将会只是剩下20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圣路易斯报道。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对记者和新闻媒体来讲是不寻常的挑战。美国严肃新闻报道当中的一条准则就是平衡报道，但是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的那些争议性的言论为媒体报道出了难题。右派就指责一些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媒体带有自由主义偏见。川普的言论和右派的指责在美国媒体当中激起讨论，而这个亦令到政治新闻报道本身成为这次大选当中的一条故事线。可以说新闻媒体在这次总统大选当中面对的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地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科斯特雷奇的报道。
美国新闻学会的汤姆·罗森斯蒂尔说，主要是由于唐纳德·川普，媒体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成了主角之一。
Donald Trump in particular and the Republican Party more generally made the press a character in the campaign by saying that the press was
汤姆·罗森斯蒂尔说，尤其是唐纳德·川普，亦都可以说是共和党使新闻成为了大选中的一个角色。他们说媒体无能，对他们穷追猛打，这样抹黑媒体。汤姆·罗森斯蒂尔说，他们通常不太见到。虽然支持川普的人声称媒体存有偏见，但是克林顿的支持者亦都指责媒体在报道上虚假平衡。他们说媒体将克林顿讲的话作为证据证明他不诚实，他又没有用相应程度的证据证明川普不诚实。
But if my job today in the story is to examine what Hillary Clinton said and is it true or not, I'm going to go after that as hard as I can. I'm not going to say.
美国新闻学会的汤姆·罗森斯蒂尔说，如果他今天的报道任务是要仔细介绍希拉里·克林顿的言论正确与否，这样他肯定会在这个上面查根问底，而不会说这篇报道的重要性只是他昨天写川普的那一篇报道的四分之三。所以他就只是写到四分之三的程度，你不会这样做的。多利托利比奥是西班牙广播电视台驻华盛顿记者，他说他不认为记者有偏见。
Media criticizes Donald Trump because what he does and what he says is not because of
多利托利比奥说，媒体批评唐纳德·川普是因为他的言行，而不是意识形态或者政治上的偏见。托利比奥说，他身为一名移民和女性，要报道诋毁移民和女性的川普确实有难度，但是他努力做到客观中立。国家新闻俱乐部的汤姆斯·博尔说，记者的工作就是从故事中剥离出现实。
That's doing the critical vital role a journalist has to have in a democracy to educate voters and the public.
汤姆·博尔说，在民主国家，记者的关键作用是话给选民和公众听候选人所讲的是否是事实。但是罗森斯蒂尔说， 如果记者成为了裁判，代价亦都是巨大的。
What we need of our journalists are people who say, my commitment is to be an observer on behalf of other citizens.
西班牙广播电视台的多利托利比奥说，他们需要的记者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努力作为一个观察者，代表其他公民找出发生之事和所讲言论中的事实真相，为什么发生，动机是什么，但是最终的解读是公民自己的事。无论是哪个明年一月最终入主白宫，对候选人和参与报道的记者来讲，这一次大选都将成为一次难忘和特别的经历。美国之音记者科斯特雷奇华盛顿报道。
纵观美国历史，政治人物一直以来都在这里设法获得工会的支持，因为他们知道那些通常由民主党人担任的工会领袖投哪个票，底下的工会成员基本上就会跟着投哪个的票。但是在近几十年间，工会力量式微，那些仲留在工会里面的成员对于工会的忠诚度也都在下降。在位于美国铁锈地带的俄亥俄州，工会成员的选票或者将会左右这个重要摇摆州的选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从当地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强尼·里科姆并不符合任何的典型。强尼今年33岁，他还是一个木匠学徒。他说当他从事服务业的时候，他看不到什么发展，所以他决定改行，从事了体力劳动。在11月的大选当中，他不会听从工会宣布支持的人选。
I would probably vote Trump right now.
这位俄亥俄州木匠工会的成员强尼·里科姆说，他现在可能要投票给川普。
We're gonna get this done.
历届美国总统候选人一直会争取强大工会的支持，工会的成员一般会忠诚地支持工会领袖的选择，而工会领袖通常会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但是这次大选所面对的情况就是，美国很多公司关闭或者是外迁，工厂的工作机会流失，工会会员的数量亦都正是减少。而在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刚刚从大学毕业的1960年代，平均每四名工人之中就有一位是工会的成员，现在这个数字下降到每十名工人当中只有一位工会的成员。剩下来的那些工会成员不断游说国会，希望国会能够将那些流失的工作岗位带回来美国，并且遵守他们作出的承诺。但是哪个都不能够希望有人来到帮他们做这件事。唐雅哥在俄亥俄州的轧钢厂和矿山里面劳动了52年。
One day I'm going to vote for Trump, next day I'm going to vote for Hillary, next day I ain't going to vote for any of them. You know what I mean?
这位尚未决定的工会选民唐雅哥说，头一日他想选川普，但是第二日又觉得还是希拉里好，第三日他就不知道应该选哪个好了。他说你想想就知道他的意思。同时雅哥所在的工会全美矿工联合会尚未支持任何一位候选人，工会主席塞西尔·罗伯茨对此表示担忧。
This election's tough for us at the very top because our people are so upset about losing their jobs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few years.
这位全美矿工联合会主席塞西尔·罗伯茨说，决定这次大选支持哪一个人，对他们这些工会最高层来说是太难了，因为他们的会员对于在过去几年之中流失了他们的工作非常不满。另外他们在阿巴拉契亚地区的情况已经不能够用衰退这两个字来到形容，简直是一片萧条。尼科姆也觉得工会是处于低谷，但他并不认为反对对工会的立场会削弱工会的影响力。
You don't have to be a follower all the time. That's probably the best thing about the democracy is being able to choose for yourself and think for yourself.
这位俄亥俄州木匠工会的成员强尼·尼科姆说，人没必要总是唯命是从的，民主最大的好处就是人有权自己去做决定。俄亥俄州有大约67万名工人加入工会，如果成员不再听从工会而是自主决定的话，有可能会打破天平，决定这个摇摆州的选票走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俄亥俄州克里夫兰的报道。
在美国采取措施进一步孤立平壤政权之际， 一啲北韩嘅叛逃者正系计划喺美国成立一个反金正恩嘅流亡政府，以推动北韩嘅政权改变。不过，美国长期研究北韩问题嘅专家认为，建议当中嘅北韩流亡政府唔可能得到承认，而且面临包括合法性在内嘅诸多嘅问题。在成立流亡政府的计划公开没多久之后，这些叛逃者的一位负责人说这个计划暂时搁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在国际社会对北韩核武器项目以及导弹技术发展的担心日益加剧之际，正在南韩访问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在首尔表示，美国将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孤立平壤政权。鲍尔星期一在首尔与南韩外长尹炳世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他们正在日以继夜的工作，争取在联合国安理会早日达成针对平壤的新制裁决议案。鲍尔说，他们意在通过一个可以带来实质性区别并能够改变北韩领导人计算的决议，他们不会为了忙着推出决议而牺牲或者减弱他们的抱负，他们要这个决议在那里造成具体的影响。在美国加紧对北韩的制裁与施压的同时，一个由北韩叛逃者组成的小组计划明年初在美国成立一个反金正恩政权的流亡政府，以推动北韩政权的改变。不过，美国长期研究北韩问题的专家对于这个意义中的流亡政府的前景并不感到乐观。华盛顿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北韩问题专家克林纳认为，这个由北韩叛逃者组成的小组可以作为筹划南北韩统一的一个中心点，但是不可能被承认为一个流亡政府。克林纳表示，在缺乏好似曼德拉或者昂山素基这样长期在国内为民主而斗争的一个有声望的人，这个小组在作为北韩人民的声音而获得合法性方面将面临很大困难。这位前中央情报局北韩问题分析师还表示，外界会提出种种问题，包括这个小组如何代表北韩民众，这些叛逃者在北韩政权里面担任过什么职位，以及他们在北韩时采取什么针对政权的行为。从目前来看，这样一个流亡政府亦没有得到一些北韩叛逃者组织的支持。北韩脱北者协会秘书长徐在平对成立流亡政府的过程的不公开和不透明提出批评。他对朝鲜新闻说，今年春天有人跟他们联系，要求他们参与成立一个流亡政府，但是没有留下姓名、电话或者有关这个组织的任何细节。北韩人权组织没有锁链的负责人亦质疑说，一个没有好像在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为改善北韩人权状况而做出任何努力的人，怎能够宣称有代表性？目前北京还没有对这个意义中要成立的流亡政府公开表态。即使北京和北韩曾经因为朝鲜战争而建立了用鲜血形成的友谊，而且一直是北韩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援助提供者，但是中国对金正恩政权不顾中国的反对，一再进行核项目与导弹试射，日益不满。中国国内要求与金正恩政权做了断的呼声亦越来越公开化。传统基金会的克林纳认为，北京绝对不会承认这个流亡政府。克林纳说，中国绝对不会接受流亡政府的概念或者承认这个小组，因为他和北京极力支撑北韩现政权的目标是背道而驰。上星期五，南韩东亚日报报道了北韩叛逃者小组计划成立一个北韩流亡政府的消息。该小组的负责人安灿一向独立专门聚焦北韩的朝鲜新闻证实，东亚日报的报道属实，而且他们正在推动有关的计划。这位担任设在首尔的北韩问题世界研究所所长的负责人说，一个流亡政府是金正恩所最害怕，而当他今年四月在一个叛逃者的集会上提出有关建议时，平壤对此做出愤怒的反应。在他看来，针对北韩核能力唯一不对称的力量就是一个流亡政府。这个流亡政府计划采用自由民主化的政治体制，并且在掌权后采取中国式的经济改革，对外资实行开放政策。不过朝鲜新闻说，这位负责人后来又表示，成立流亡政府的计划被推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